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这部分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讲几个小的新闻啊。一个是本来我们要撤回来的神舟20号飞船，现在可能回不来了，这个事儿。大家也没有看到特别详细的说明，但其实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还有不少的老外。我今天为什么想讲这个话题？我今天在 X 上看到一个明显就是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美国人啊，他们在传一些谣言说啊，你们吃的鸡骨头把你们的飞船卡住了。
哈哈，好吧，这是什么鬼？
这就明显是看着我们在太空站里边烤鸡翅镀金，
对，好日子。
然后正好神舟20号出了点问题，他们幸灾乐祸。但是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现在虽然公开的正式的消息不多，但有几点是比较确定的啊。首先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公开的信息讲的是受到微小碎片的撞击，可能带来一些风险。这个怎么发现的？这个其实很难发现。我们太空站那么大个东西在低轨运行，低轨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比如说星链，几千个卫星，它们有的时候会破损，有的时候会掉点什么东西下来，然后就在低轨道乱飞。那这些乱飞的东西呢，它可能不大，就几厘米甚至几毫米的大小，但是它如果速度非常快，撞击到我们的太空站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它如果撞击到太空站的本体，只要不撞出个洞来，其实没啥大的影响，因为太空站在那个地方围着地球转，其实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如果撞到我们上去下来的这些飞船，产生了一些损坏的话，那么这个飞船尤其在返回的时候，速度很快啊，要受到大气层的摩擦，各种各样的风险，可能很小的损伤、裂纹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所以这个是一个风险。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现呢？从现在看到的信息，我们可以猜测啊，因为当时是已经到了要准备返航的窗口，我们的三个神舟20项目的宇航员已经坐进去了。这个时候肯定他会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他会做一个自检，对整个飞船的状态做一个自检。那自检的时候可能就发现它的气密性有问题。我猜测是这样啊，否则他很难发现被撞过嘛。他又不能上去一点点的拿放大镜看哪个地方被撞了，所以一定是气密性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发现有地方漏气，然后他们就撤出来了，撤回到我们空间站的核心舱里面去了，可能也就向地面报告了这个情况。那么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地面最近这几天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据说是在地面上做同步的模拟测试。我们现在有一套系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现在太空站上面所有东西在地面上都有一个同等大小的东西对应的，然后还有一套完全数字化的虚拟的，就是我们两套模拟系统，一套是全大小的实体的东西，一套是计算机里面的数字的模拟，然后可能就会做一系列的模拟来评估这个风险。那大致就是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判断出来这个损伤影响不大。做一些紧急处置之后，还是坐着神舟20号飞船回来，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要使用备用的救援飞船了，也就是放弃神舟20号飞船，就不用它了。那如果是坐救援飞船的话呢，它就有一系列的问题要决策啊。首先，我们的太空站现在的状态是它有三个停泊口，其中一个是给货运飞船的，这个我们的运人的飞船是用不了的。另外两个是专门对接运人的飞船的。那现在这两个对接口分别是神舟20号和神舟21号两个飞船正停泊在上面，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打一个救援飞船上去的，因为没有停靠位了。那大概率就是要把20号扔掉，啊，让它自主返回。自主返回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不要了，它就直接回大气层，然后受控。坠毁在什么地方啊？或者就直接让它烧掉，这是一种可能性。但这个很浪费啊！这个飞船被撞击受损，如果能拿回来，仔仔细细的做一些研究的话，可能还不错。所以大概率可能会让它受控无人返回，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二十号怎么办？好，二十号离开太空站之后呢，我们就会打二十二号上去。二十二号本来是二十一号的备份船，那现在二十一号没出问题，二十号出问题了，那二十二号就会取代二十号打上去。打上去之后呢，又会有两个选择，就是我们二十号乘组的那三个人，他是坐这两个哪个飞船回来？啊，这个也有微妙的差别。啊，因为我们地面上不论是载人飞船的总装车间，还是发射的工位，其实都只有一个，它是靠时间差来做备份的。那么怎么去协调这个时间差，尽快的能够把备份的飞船打上去？还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我们直接二十号扔掉不要了，然后他们就坐二十一号回来？这个方案是大概率不会采用的，因为这个会导致太空站上有一段时间一个飞船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如果太空站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排在上面的三个人无法撤离，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安全的。大概率还是会先抛二十号，然后打一个二十二号上去，然后之前的乘组坐二十一或者二十二号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紧急加班加点，再准备好二十三号坐剩下的那个飞船的备份。啊，所以整个安全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总体而言，这件事情是个好事儿啊，就是。像飞船被碎片撞了，导致它不能用，或者其他的各种意外原因，这个是你只要常驻太空时间足够长，你永远无法避免的事情，你迟早会碰到的。那么早碰到可以早演练。这次我看今天有一个小道消息，大概率是方案定了，就是要打这个救援飞船上去了。那么这个就会考验我们整个备份的体系是不是完善，啊，是不是各种时间啊、工序啊能够卡得上点，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是一个好事儿，而且我认为绝对不可能发生之前美国的宇航员在上面待9个月下不来那种事情，应该很快。我们的备份飞船的要求是7天啊，就是在决定之后7天之内能够发射上去，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几天就会有正式的方案确定。然后大概率就是未来的1到2周里面就会操作了，啊，是这么一个状况。你们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期待今后这东西能拍成电影。
嗯
啊，我刚准备说电影里面这些情节呢。
对啊，对啊，
对，
确
就
实
是，
挺有故事性，是吧？
是。而且如果再加一点这种科幻的情节的话，又会新颖的一部电影，比如说是被外星人打了，对吧？也是一种电影。这里面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啊。 尽管开脑洞。
对。我还看到有网友在开脑洞啊，就是说我们太空站一直在那儿是要长期驻留的吗？那这种事情能不能减少？比如说科幻电影啊、科幻作品里面经常出现的能量盾啊，去防御撞过来的各种碎片。现在太空很不安全啊，各种东西乱飞的啊。但是老实说，能量盾这个东西现在在现实中还比较难实现。也许有别的办法，比如说定点的去观测，雷达去观测，发现之后使用微波之类的东西去摧毁飞过来的碎片。这个我怀疑对大一点的碎片是迟早能做到的，但这次据说是微小，微小的概念就是几厘米以内啊，那这种恐怕还是很难，所以可能还是得有一些应急和保险措施啊。啊，要想完全防御这类事情，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确实可能还比较难做到。OK，这个事儿就提一嘴，我们接下来可以密切观测啊。这次不光是三个人啊，那四只老鼠也要跟着一块儿回来的，所以这次很不凑巧，他们也得在上面多待一阵子啊。
别多待
本
了，
来他们是上去待5天，就跟着二十号乘组回来了，啊，这回多待几天，对他们是个考验啊。好，第二个我们就聊一聊，同样也是这一周的事情，就是11月5号啊，我们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了。但这个事情很有趣的点是，11月5号的下午正式的举办了入列的仪式，但是一直拖到昨天11月7号的下午才正式公布这件事情。这个也是让军迷翘首以盼，据说是5号、6号连着2天，军迷都紧盯着新闻联播，啊，从来不看电视的一帮人，让 CCTV 收视率大涨，
那
翘
为
首
啥要
期盼。
拖2天呢？
我觉得就是在准备通稿和剪片子吧， 因为这一次
嗯，
的整个片子还是全新的，
对，
而且1号上去了，这很多东西要慎重啊，就
嗯，
花的这方面的时间会多一些，花点时间去剪这个片。我个人看了啊，就是他在昨天7号的新闻联播里面有将近10分钟的报道，9分多钟的报道，后来是央视的融媒体也放到了各个视频网站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整
对，对。
个过程信息量还是蛮大的，有很多内容。我个人最喜欢的、最酷的一个就是，不是上去摁了一下那个弹射的按钮吗？
对的，
然后接下来就放了一段那个弹射器空载的情况下的运作，从这边出发，然后到另外一边突然停下来。那个镜头，尤其是最后在末端停下来的那个镜头，非常的震撼。就是第一感看上去，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快速的东西突然慢动作停在你面前，啊，就很像我们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星际舰队啊，进入跃迁，然后出跃迁状态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减速嘛，啊，在你面前停下来那个感觉，非常的科幻。但是你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慢镜头停下来，因为它背景的旗子速度一点都没变，它就是活生生的那个动子，它在大概差不多200公里的时速的情况下，然后在很短的距离里面，0点几秒里面就刹车刹到零。这个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呢？这个是通过直线电机啊，就是直线感应式电机。直线感应电机是通过一个电磁力让你快速加速嘛，它这个是反过来啊，就是反过来让你减速。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它甚至在减速过程当中还会回收一部分动能，把它转化为电磁力啊，还可以储点能，说不定。反正那个镜头是非常的酷啊，再配上那个背景音，歘，那个声音，真的很有科幻感。这个就要对比一下老美的那个蒸汽弹射。蒸汽弹射这个地方刹车是用的一个机械性的方式，声音是非常大的，是很大的声音，咔那样刹下来的，根本不像我们这就是歘过去就很顺滑，像磁悬浮一样的。你们看了那个视频有什么感想？
那个我在想，那个上面的人会一下子也是在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吗？就以这样的一
你说
种，
飞机的人吗？
对，飞机上的人，
飞行员，
会啊，会啊。
还是说这样的刹车对他们来说也不算啥？
不，这个刹车对他没影响，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扔出去了。
对，
就是他刹车的
哦，
时候，那个飞机已经被扔出去，像弹弓一样嘛。
对，他给加
哦，是
速。
那，哦，是那个停下来的是它个背后的那个推动的东西是吧？
对啊，他就是个弹
哦。
弓嘛，他加速把
哦，
飞机抛出去，然后他自己得停下来啊，他自己不能飞
哦，
出去啊。
懂了，懂了，懂了。
他要刹车停下来，然后很快的速度复位到起点的部分，
对，
就是电磁弹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60秒它可以完成这个刹车和复位，然后马上准备下一次弹射。这个蒸汽弹射是绝对做不到，蒸汽弹射要10好几分钟来做这个复位，
明白。
但是它启动的那一下确实力量也很大，大概就100-200米的距离，要把你加速到200公里时速啊。所以那个启动那一下，那个推背感应该也会非常强，但刹车
对，
这一下没有，刹车这一下飞行员和飞机已经出去了。
我以后期待看真机起飞的过程了。
对，
这个上一次的视频里不是放过了吗？
哦，就是这个，对吧？
对呀，
啊，
就
挺
是之
好。
前那个航母弹射的那一组视频里不是已经放了吗？3种飞机的弹射镜头全都有了，
啊，好的，
就是
这个，
这次只是把下面那个弹他们的钩子拿出来做了一个特写吧。
对的，嗯。我看他们还有那个，舰船里面的一些住宿、起居、
对，
饮食，对，包括
对，
他们
吃的也
吃的，
很
我觉得
好，
挺好。对，我那天也看了一下，
因为航空母舰够大，所以它这些
对，
设施都非常的宽敞。去一些小的船。像054、056这些，那条件就会差一些。055还行，055也够大，但是跟航母也没法比。航母那简直就是，基本上就跟正常的那个空间是差不多大的，食堂足够大，
对
活
对
动的
对对，
区域也足够大。他们这次不是还去了舰岛，去了指挥席，然后还去了上次我们介绍过的，在甲板下面埋着的那个小小的玻璃屋子，
对对对对对，我看
可以
它
升降的
升
那
起
个玻璃
来，
屋。
对的，
那个就专门操作弹射器的那个地方，所以这次还是透露了很多东西啊，看到了那个玻璃屋子里面那个操作台的样子，就是现在比较自信啊，这东西也不怕传出去，也没有特别的藏着掖着。
对， 这个挺厉害的。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军迷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说从今天开始能打过福建舰编队的只有老钟的下一个航母编队。
嗯，
这个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说对了一半儿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现在的硬实力来讲，我们的航母编队，然后上面的舰载机啊，包括弹射系统，然后加上配套的055大驱，还有其他的一堆的各种各样的水面和水下的配套的这个组合形成的一个航母编队，从硬实力上来讲，确实是最强的了啊，综合来讲，比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要强。但这个并不是说他现在就已经这么强，因为福建舰的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形成啊，现在入列只是刚开始。比如说，现在福建舰上的舰载机都还没有配全啊，有人推测福建舰应该是一个中队的歼35，那就是24或者32架，然后一个中队的歼15T，那24架可能是。然后最少3架的预警机，然后可能还有一堆的直升飞机，这些东西要配齐也要一些时间。今天正好有国防部的一个发布会，有人也问了这个问题，他就说配齐所有的舰载机是形成战力的必要的一环啊，我们也很期盼，应该不会太久啊，所以理论上应该不用等太久，但是确实还会有一个过程。从目前的硬实力看，我们福建舰的编队绝对是世界最强的航母编队，但是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啊，然后形成战斗力之后，如果它没有机会实战的话，那其实大家也不知道，真要跟美国的航母舰队在大洋上打一场舰队决战，这个极不可能发生，其实，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去想象啊，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好，第三个小的事儿呢，就聊一聊董王。董王好像从亚洲回去就挺安静的，没有特别的张扬，也没有再惹很大的新闻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他平常是隔几天就会出一些大的乐子出来，但自从亚洲回去，这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了，没有特别大的声音。其实啊，这个原因是，董王现在是他比较难受的状态。过去一周里面发生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11月5号，美国有几场区域性的选举，有2个州换了州长，一个重要的城市就是纽约市换了市长，然后加州搞了一个公投，就是重新划分选区的公投。加州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公投呢，是为了对抗共和党在德州搞的一模一样的事情。德州之前是通过了公投的一个决议，把德州的一些选区重新划分了。这个选区重新划分，据估计，至少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让德州共和党可以多5个席位。那加州也干了一样的事情啊，据评估也差不多能让民主党多5个席位，对冲掉了。两边都在重新拿着尺划选区啊，通过选区的边界划分，确保自己的一些候选人的优势啊，这也是精细的技术活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2个州呢，其中有一个是原本共和党占优的，但是输掉了啊，另外一个还好，另外一个本来就是民主党的州啊，所以那个是有一些影响。然后纽约这个呢，纽约必然是民主党赢了，但是问题是这次选上了一个非常年轻的33岁的印度裔的出生在卢旺达的美国人。这位老兄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是旗帜鲜明的反以色列、挺巴勒斯坦的，也发表过非常多的对董王不满的言论。啊，所以董王是特别特别的不喜欢他，不喜欢到一定程度，以至于董王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公开的支持他的对手，同样是民主党人的原来纽约州的州长科莫。这个科莫以前也是董王很不喜欢的一个人，曾经打过很多嘴仗的。啊，这次为了看有没有机会不让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上去啊，他甚至要去支持他过去的敌人。但是没成功啊，大胜，在 纽约市的竞选当中拿到了一半以上的票，这是一个就是对董鄂来讲不太好的事情。他不喜欢这个人还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这连续几场的选举，按照美国媒体的讲法叫蓝色旋风，就是显示出民主党的受支持率要高于共和党。其中纽约市的这个竞选人，他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曾经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现在争取的人跟去年大选董王争取的人是同一批人，但是他让你们失望了，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所以就是这个潮流给董王一个非常不好的预示啊，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可能他和他的 MAGA 以及共和党是比较危险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就是共和党内的一些众议员参议员觉得董王如果不做一些改变的话，会拖累他们明年的选情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跳船，就会有切割，就会进一步让董王做事情会更困难。无独有偶啊，就是这种打击之外又叠加了一层，就是这礼拜美国的最高法院开始就董王的关税案做辩论，这个是民主党安排在某些州提起的一个诉讼。这个诉讼的核心就是讲董王现在在4月2号援引一个条款实施紧急状态，然后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加关税，这件事情是违宪的。然后这个官司就从州一级开始一直现在打到最高法院了，最高法院终于开始审理这个案子了。这个案子最后最高法会对4月2号董王所做的关税政策以及后面一系列的关税政策做出一个是否符合宪法的一个判断。如果最高法院说这个东西不违宪啊，那董王就很开心，他继续可以去打他的关税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牌没什么鬼用啊，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对他的反伤。但是不管啊，他们还是很看重的。如果最高法最后的裁决是这个关税案违宪，董王不能够去援引那个法律来执行这么大规模的关税政策，你可以执行小一点的，有针对性的啊，个别国家个别的货物可以，这种普遍的全面的就不行，必须要回到国会。如果是这么裁定的话，那就有几个麻烦是要处理。第一，董王要废止现在所有的那些关税条款，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从4月2号到现在所有根据这个征收的税款要全部退回去。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不是罢工啊，还在叫什么
停摆
啊，叫停摆中，因为国会两党对预算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现在没有工资发给政府雇员，大量的政府岗位现在是处于无薪休假状态啊。你说这个关税要退回去，然后还要退钱，都不知道谁来干这事儿啊，所以这个会挺麻烦的。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个相当于你一年就白干了吧，就是相当于毫无政绩啊，啊，这个同样也会对明年的中期选举有巨大的打击。还有一个更潜在的影响，就是如果这个事儿真被推翻了，那董王怎么制造他的政绩以及给他的支持者足够的赢感呢？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啊，就董王这个政府，他的这整个团伙，他的立足之本就是要给他们的支持者赢感，要证明我们不断在赢，这个已经形成他们的一种路线依赖了。那如果最重大的一直摆在嘴上讲的关税这个事儿变成是一个不仅不赢而且是大输特输的事情的话，那他用什么来恢复来对冲这样的一个损失呢？这是个很大的疑问。我个人的猜想啊，其实选项不多。一个选项呢，会进一步在国内把已经做得很过火的反移民啊，做得更过火一些，更激烈的跟民主党打仗，去就移民这个问题尖锐的对立，来制造一些话题，来赢回一些东西。这是一个选项。这个选项董王高度可控，他一定能做，但结果是不是好，他其实也不确定。说不定会激起更激烈的一些事情，很难讲会怎么样。另一个呢，恐怕更危险，就是打仗。现在董王肯定不愿意这么干，他还很想要他那个和平奖，但是真被逼无奈狗急跳墙也是有可能的，那他会发起一些他认为可控的战争，那最好的目标显然就是拉美的国家。 这个离美国近，而且普遍都弱，不会像跟中国挑衅、跟俄国挑衅，这个根本就不用想啊，没戏。甚至打伊朗，他也打的就没有什么成果，去扔两颗炸弹毫无影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拉美这边不一样，拉美确实它比较近，而且军事干预颇有经验。那现在不是一直在叫唤说要打委内瑞拉吗？啥时候董王觉得，哎呀，这个和平奖，这个破奖不要也罢，啊，什么时候他这么决定了，那可能真会动手。但即使是这样，他真动手，是不是一定得到好，也不确定。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刚才说的，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最高法真的就关税做出了一个对董王非常不利的判决的话，那他真的有可能铤而走险，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点。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在想的是，董王对于最高法院的控制力大概有多强？不是已经换上去都好多都是他的人吗？
是这样啊。就是原来在董王第一任之前，就是奥巴马那个时代啊，最高法是6:3或者5:4，就是有5个是非常自由派的，然后有3个是比较保守派的，然后有1个是相对中立一点的，啊，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董王那一任呢，运气真的好，死了3个，死的全都是自由派的，然后董王就一口气提名了3个保守派的上去，所以。在董王第一任期结束之后，就是反过来6:3，保守派6，自由派3。但是我们在11月5号，就是最高法第一次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口头辩论，也就是法官对双方啊，原告和被告方，被告方就是 Trump 的政府所指定的律师和一些相关的官员，那原告方就是地区的检察官，最高法的9个法官就对这双方进行了问询。啊，做了一个口头辩论。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啊，我们就看到美国的 Polymarket 就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可以下注的那个网站。Polymarket 上面关于这个案件的赔率就一下子急转直下，原来大概是五五开，就是觉得两个结果，好的或者不好的结果啊，就是对董王好或者不好的结果都可能大概一半对一半。但是第一天的辩论结束之后。一下子就是对董王有利的就只有10%几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没时间去听那个辩论的全程啊，但是我看了一些片段，啊，里面就最典型的民主党那一派很喜欢拿出来放的一个切片，就是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董王提名的，他连续问了2次，问董王这边派出的律师说。你认为总统可以无上限的去征收关税吗？连续问了2次，啊，就是你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吗？啊，他的语气和表情明显他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辩论当中，很明显就是市场感受到了对董王不太利的气息。这个呢，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就是虽然在最高法里面有6个是保守派的，有3个是董王推荐上去的。但是，毕竟他们是最高法的大法官，他不能太离谱，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很可能美国国内的总的形势，比如说关税所导致的通胀、价格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负面效应正在逐步的出现。那他们虽然是大法官，但也是普通的美国人啊，他们也能感受到这里面一些东西啊，他也会有些常识性判断。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董王的那个6:3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风险很大。这个案子绝对不可能出现一面倒9:0或者8:1的判决，但6:3、5:4都很有可能。所以，董王的风险还是挺大的。所以最近呢，董王的团伙一般就是兵分两路啊，一路说啊，如果这个关税被判是无效的话，这是对美国的毁灭性打击，就恐吓大家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在说，我们有 Plan B。昨天还是今天，董王出来说，虽然我们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万一真的这样的话啊，我们也有我们的策略。什么策略呢？其实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做类似关税的事情，但是他要实现像之前这样这么大规模、这么高额度，几乎就不可能了。他只能做一些零散，啊，是这么一个概念。
有没有人在质疑？就是说，且不管董王有没有权利做这种随意提高关税的事情， 而是应该质疑的是，他提高关税之后，事实上效果有没有起到他想要的效果？
这个大家一直在吵，一直在打嘴仗啊，但是难以有令人信服的详尽的数据啊。数据在政府手里啊，在董王手里啊。董王一看那个数据不对，就把那个人换了。啊，然后最近更好了，最近因为政府停摆了，他可以堂而皇之的不出数据。他现在
对
就
的。
说我们接下来就不出数据了，因为没人。
那么也是也行
那第三个，其实董王现在受到的一个压力越大的事情，其实就是政府停摆的事情。这政府停摆的这个事情非常奇怪啊，它历史上也出现过好几次，但是这一次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两党都认为停摆对自己有利，所以大家都不想恢复。董王这边觉得停摆，拿不到工资，那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人，政府里的官员啊，那些办事人员很多都是民主党那一边的，他觉得无所谓。民主党这边觉得越混乱，那对执政的一方越不利吧，两边都在卡着，所以可能短时间之内还恢复不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啊，时间长了是对董王更不利的。比如最近这几天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全国范围内的航班数量要削减10%，就没有足够的人去维持这个航班运转所需要的那个体系，削减10%啊。那美国国内这个航空公司现在一团乱，这个事情其实呢，也是董王这边做事情不够周到啊。这一类事情，其实在政府停摆的情况下，它也是能解决的。这个历史上发生过，我没记错的话是里根那个时代，当时里根就直接派国民警卫队还是什么样的人，就进驻需要的地方啊，临时代替相关的一些人员去工作。就维持这个正常的航班运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就是属于在政府停摆之前，这边已经做好准备了。但这一次明显董王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就任由它导致混乱。那混乱，说实话，老百姓当然是首先就会骂执政的这一方嘛，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他也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为什么董王最近这么安静呢？我觉得他现在真没啥招了，他下一次拿出来的招。要么就是特别烂的，要么好像没有其他可能了，应该就是会拿一个特别烂的，一个石破天惊的烂的招。所以最近没什么消息，大家就等着看吧。他现在确实这个压力会比较大，不要发神经，在我们这边捣乱就行了。
就怕他作妖啊，
他现在也作不了太大的妖就是了啊。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个大一点的话题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听说了。有一堆的野史啊，突然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在互联网上的流量非常大。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跟我们对台湾这边的形势有一定关系。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一波的舆情最开始是准备上一个电影嘛，就是讲当年清朝收复台湾的那个事情的一个电影。然后对冲这个事情就出现了很多的言论。其中甚至我看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一个截图啊，是我们复旦的沈毅老师，有人私信去怼他的，那个人是这么说的，说别的不多说，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如果你现在开着055大驱穿越回那个时候，你是帮明朝正统的郑家，还是帮清朝？就有这种争论存在，
这个
就
什
特
么？
别诡异啊。然后沈毅老师就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说："你脑子有问题吧？你都开055大驱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把两边都干掉，建立新中国吗
可以的，这个沈毅老师我觉得挺好，回答的挺好。
所以关于这个野史啊，就扯出来特别多的东西啊。然后在包括我们的听友群里面也，大家也有讨论这个事儿。大家也看到各种各样的野史，也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讨论，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观点，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很无聊，就是这种搞法没有意义，但是呢，这种搞法呢又特别的常见，就是所谓的这种怎么说法， 就是动不动就会往那种下山路去走的那种，这种野史，谁谁谁不是谁亲生的呀？啊，谁谁谁又是谁的私生子啊？就喜欢往这种所谓的听床师啊，或者是
对。
某种野史编辑者啊，其实都是这种套路。而这种套路呢，又特别容易被老百姓津津乐道。哎，你知道吧？那个谁谁谁其实是谁谁谁，这个。倒还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这个可能是一直以来所有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一种流传的方式，谣言或者说野史都这样。但我又觉得特别无聊，
我甚至看到有人的说法给我乐死了，说那个歌词里边说什么什么红尘作伴，啊，说红尘作伴什么意思呢？红就是红尘球啊，
红尘
尘
球
就
啊。
是海宁陈家啊，说明红
啊，
尘球跟陈家有一腿，所以康熙是红尘球的儿子。
这什么跟什么呀？
太会扯了，真的就是，
证据都是乱找的，就但凡有点常识都不会这样找证据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其实我当然会觉得那个沈毅老师的那个回答很聪明啊，但其实他并没有正面回答那个所谓的。网友的问题就是你到底站哪边？就是你到底是站满清呢，还是站大明呢？这个问题我自己感觉还挺难回答。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答？为什么要站一边啊？
对，他假设不是这样问，他就说假设当时你是当时的那个人，你应该怎么办？
那我肯定站清朝这一边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已经是正统了，就是我们国家的历朝历代啊，它很讲究，就是什么是正统啊。虽然那个时候郑家还不认它是正统。但对于中国绝大部分的从政治的官员到文人到知识分子到老百姓，基本上已经接受了清朝的正统。然后清朝的皇帝们也以华夏和中华为自己的正统。那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郑家在台湾就是割据势力啊，那统一是必须的。就要么你郑家就反攻大陆，你重新拿回正统，否则我肯定不支持你啊。就这么回事啊，但这个问题呢，这其实就是我今天主要想讲的一个事情啊。就我的观点啊，我觉得讨论野史啊，老百姓没事儿，当一个戏说或者穿越或者随便你怎么理解吧，反正就是你没办法当个真的历史，你只是想娱乐一下，我觉得都无所谓。包括我刚才说的红尘作伴这种，你爱说你就说去啊，这个无所谓，这个真不重要，就是娱乐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是大家要小心的。第一个啊，有些人是分不清，有些人他脑子就不太好使，他在这个大讨论的漩涡里面，会一会儿觉得他是传说野史，一会儿又把它带入到一些真实的甚至现实的问题里面去。讨论历史最怕的就是借古讽今啊，这是一个极危险的事情。你如果要借古讽今的话，第一，你对古的事实认知要严谨，要考证；第二，你不能刻舟求剑，你要跟古和今之间的相似、相同、不同的地方都有明确的认知啊，要明确的思辨，你才能够做借古讽今。但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由来已久的有一套非常邪恶的、非常反动的中国历史的解读这样的一套学说，这套学说最早呢是日本人搞出来的，是在晚清的时候就搞出来了。他为什么搞这个呢？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就有一派人是觊觎中国的疆土，要从里面分一杯出来。他们就说啊，中国这个概念本来就中国就中国嘛，哎，他特别要加一个叫中国的本部，啊，英文叫 China Proper。那什么是中国的本部呢？就是所谓中原18省，然后把外面的他们称之为满洲，就是东北，然后北方的蒙古，然后西藏、新疆，通通都不算中国。那么这些地区是什么地位呢？哎，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满洲殖民史，就是清朝是代表满洲的，然后他殖民了中国本部加蒙古、西藏、新疆这样一些地方。那由此就派生出了一组现在我们在 最近的这个野史讨论里面，经常能或明或暗的看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满蒙不属于中国，元清不属于中国，元代、清代不属于中国，这是我想说最危险的东西。就他们试图把清朝的历史跟中国历史切割开，把清朝当做中国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中国，就是清朝是一个另外的东西，它殖民了中国，这是日本人所弄出来的一套东西。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他侵华、占领满洲、占领蒙古、占领其他地方作为他的一个理论依据。他巧妙地把它包装成了一个民族认同的问题。就是中国本部，他把它替换成汉族，然后刚才他说那些东西呢，他认为不是汉族，那自然不属于中国。这个跟中国的实际历史以及我们的历史观是完全不吻合的。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啊，你认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特征，那就被视同为华夏一族。所以他很巧妙地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在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甚至国内有一批知识分子也被说服了，也在用民族叙事，也陷入了这种中国分裂的一种论述当中去。但是毕竟中国地方大人多啊，聪明人还是多啊，就有人就识破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啊。比如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家叫顾颉刚，30年代就直白地指出，这就是日本蓄意侵略我们，所以专门造了这一堆的理论啊，什么元清非中国，满蒙非中国。啊，什么内亚史论一堆啊，暗示我们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跟我没关系。他们要来拿，他们要拿去，啊，这个事情被识破之后呢，中国的正统的知识分子，包括政治方面的人物，就不再认同这些东西了。但这件事情后面又有多次反复啊，比如说在90年代又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新清史。新清史是典型的中外勾结的一个文化陷阱，美国的所谓汉学家加上日本的一些所谓汉学家。把这套东西重新拿出来，想影响我们的清史。有人说我们现在清史一直都还没定稿，跟这个有关系？有一点关系，但其实不大，因为这个事儿在我们国内早就已经盖棺论定了啊。我们国内研究清史的人很多，主要是这个里面的复杂的问题啊，有些东西没有搞清楚。不会是因为这个，这个问题早就不用讨论了。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意识到啊，就是这个问题里面最大的陷阱就是你在明清那个历史交界的环节，啊，清朝去攻打明朝，并且取而代之的过程当中，你带入到明朝的人的感觉去反抗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这个战争已经结束，这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一个过程。后面稳定下来之后，清朝也承继了华夏正统之后，那么后面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它了。啊，那这个时候仍然是原来的那个中华的那个国家，这一点你必须要认啊，你不能说这个清代的历史不是中国，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最近这些年还有很激烈的一些讨论，比如说就在去年，我还看过一篇文章，是我们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两位老师写的，标题叫《警惕殖民概念的泛化与滥用》，这个事情就跟台湾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啊，就台湾人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尝试去给他们的台独去做理论背书的，理论体系一样，清朝不是中国，中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奇谈怪论、一些歪理邪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每次这一类的跟清朝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爆出来，我一般来讲比较警惕的就是这种东西。其他的你要喜欢去说什么康熙、乾隆，那清朝四大奇案，对吧？每一个都跟皇室有很大的关联，那些你愿意聊你就去聊吧，当野史、当传奇都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能去触碰这种东西啊，这个是非常的恶劣的一种东西啊，这是我想重点说的一个事儿。
你说完，我想起来了，就其实我原来还读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是它的副标题叫《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开篇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顾颉刚写的这个"中国本部一民极应废弃"，
对呀，对呀，就是
对，
他
就
很
是，
出名这篇文章，
对，就这本书就是一个叫马荣的老师写的。其实他回顾了当年在争论这个中华民族到底应该是算一个还是 算56个，还是怎么分？然后当时的一些学术的争论啊什么，我原来看过这本书，但是我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你现在一
嗯，
说，我都想起来了。
对，我们上次解读那个15规划的时候，不是我也提过一句吗？就是
对。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这次重点强调了全民族的文化繁荣和创新，
对，
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其实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就
嗯，
随着我们对台的思想斗争的阶段发生转变，很多事情又要拿出来去强调了，因为可以预见到对方在困兽犹斗的情况下会出哪些烂招，哈哈，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就回过头来说吧，我们文科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这就是文科要上战场的时候了，啊，千万不能含糊啊，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联想其实是以前一直听说的一个理论，也是日本人提出的，就叫做"崖山之后无中
啊，对
国"。
对，
对，
是一脉
这个
相
很
承
有
的。
名的。
对，其实当时我还比较认同的，因为就是觉得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蒙古人或者说是元朝，非常非常之残暴。这个是，就是你越是描写当年的残暴，一定会激起我们的，就是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嘛。就是你看，我们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当然后面穿传这个满清入关的残暴，也是类似的，会激起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同仇敌忾的这种怨愤。另外就是这个是叫陆什么夫啊，陆秀夫。就是抱着皇帝跳海，就在崖山跳海，那个又特别悲壮。那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跳海，那是几万个人跳海啊！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就是说，哇，这么多人都绝对不愿意屈从于元朝的统治，宁死不屈，就会让人有这种，反正感同身受，或者说会有一种代入感。但是后面的论证当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叫无中国了呢？你最
对
多只
啊，
能算
关键
宋
在这
朝
儿啊。
灭亡了，为什么就叫做无中国呢？他这个背后的推论推到后面就有点推不通，或者说就有点不对了。但是，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们会强调，或者说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就是孙中山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开始辛亥革命的口号叫驱除鞑虏嘛。
对，
所
对。
以这个时候，其实一旦说驱除鞑虏的时候，又会觉得满清他就是鞑虏啊。
对，当
那么
时是这
说，
样的，
这就是这
对，
样，
当时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孙中山就把这个口号改了嘛，就是因为他被说服了，啊，这个民族团结才是正
更
的，
重要的，对，
所以后面他才讲反帝反封建，
所以就是说我能够把现在就是你这么一说之后，我就会把很多事情都能够串起来理解了。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理解历史很多都是散着的，就没有把它联系起来想。
对，所以这段呢，确实也比较重要啊。今天就这个话题顺便说一下，以后有机会，说不定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那个近代史的专栏里面去再讨论。
对的，
就
这个好。
是中华认同到底它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自己思考一下。就为什么中国到今天呈现了一个跟西方的所谓民族国家完全不一样的特性？其实西方人建立了所谓的 nation 这个概念，就所谓民族国家，他们在近代建立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权益以及国际之间必须要认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差异是中国跟他们不一样，就是在西方一个民族国家基本上它的民族种族是比较单一的，如果不单一，往往会出现很多麻烦，比如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后来很重要的一个矛盾，其实就是民族上的冲突。民族冲突直接跟宗教啊、信仰啊、文化啊、生活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其实是多民族国家，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融合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呢？肯定也有，但是中国的历史足够长，文化的延续性足够好，所以很多问题就自己消解掉了，以至于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一种民族融合的风格和方式。这种方式近现代的手段跟古代不一样。但是都找到了一种方式，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整个大的价值观已经确立下来了，就是大一统。在这种大的价值观之下，很多民族的问题它就逐步逐步的消解融合了。 就好像前段时间跟霍炬聊天的时候提起来说，天津实际上是我们当时聊天津的美食嘛。天津其实最好吃的菜，两个菜系，一个是鲁菜在天津的变种，另一个就是清真菜。天津的清真菜是我吃过的最吸引我的一类，啊，真的很好吃，就是因为天津有非常多的回族的居民。而这些人不是近现代，他是几百年以前就到天津这边定居。然后当时天津是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汉族的聚居区，一个是回族的。随着发展，慢慢的他们就区域越来越大之后就相遇到一起了，然后就开始融合。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就融合得很好。现在你去天津玩，你会根本感受不到啊，就是不同的民族，他有一些自己的习惯，吃的东西也会有差异，但没有什么尖锐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国族认同里面跟很多西方不一样，但是在过去这些年呢，这些概念、这些思想都是老外掌控的，啊，我们自己没有把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优势的地方很好的总结出来跟外面去讲。我们的初等教育体系里面讲历史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恐怕也没有讲得很透彻，所以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呢，你不去想也就算了，你去想的话呢，还真得补点课，不然就很容易掉进陷阱里去啊。
我可以再补充一句话，有一本书其实在国内还挺流行的，叫《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其实是在讲民族国家怎么诞生的，但是它的历史就意味着，它就是说把所有的国家都是说近代的民族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真正的民族。然后呢？国内还有很多人吹捧，或者说叫夸奖这本书，说他写得好，其实背后就会把中华民族的这种来历变得虚伪，或者叫虚无化。这本书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是聊完了以后，我觉得哎，串起来了。
确实，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啊。就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国内的学者在开始讲，其实也是个老概念，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个其实是对的。但这个还不够，我个人认为还不够，就是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是个文明型国家，我们要告诉大家，所谓的中华民族跟组成它的56个民族的关系和渊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这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不是你虚幻想出来的，也不是你硬扯出来的，它是在过去几千年里面，有些是鲜血铸就的，有些就是日常生活里。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多少年，最后造就的。然后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枢纽是文化，是文字，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讲透啊，不能简单的说，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只是想象的集合体，这种观点肯定就太浅。好，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那什么叫文明型国家？你这个文明凭什么能把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能聚合起来？靠的是什么？要讲透，否则光说一个文明型国家也会带来一些陷阱。好，那这个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喜欢追野史的就去追啊，但是就小心一点，不要掉到这种很大的、很恶劣的陷阱里去就行了。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著名的预印本网站这个 Archive 啊，有一个新的政策，明确的讲说。不再接收普通的综述类论文，除非你已经被特定的期刊刊出过，啊，就是你得是在某些期刊上已经被选中的，否则的话，这样的综述类的论文啊就不再接受。这个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 Archive 上面综述类的论文太多太多了，根本就你很难判别哪还对你有用。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可能也跟 AI 的快速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啊。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写综述类的文章还有难度吗？就是各种各样的 deep research，各种各样的这种 AI 增强型的 research 工具已经太多了。然
我不知道
后，
王老师怎么看啊？我个人觉得，要写非常高质量的综述还是挺难的。
刨字综述已经不难了呀，你要
但
写高
是
质量
普
的
普通
综
通的，
述，
就是那种及格分的综述的文章，真的现在已经就是唾手可得。
对， 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点，就是它让这种综述类文章的生产率大大的提高，而且呢，在那个预译本网站，我们知道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嘛，就是很多的一些论文，特别是像大模型相关的，都在铺天盖地的，而且呢，本身预译本这个网站本身也成为一个人工智能潜在的。大家论文发表的一个聚集地，甚至在经过那个会议也好，那个期刊也好，投之前，他们都会在上面去占位置。对，那这个呢，其实就会给预印本的维护和运营方本身会带来一个困惑的问题是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些极小的一些领域里面，都会有甚至有几个这种综述类的论文，甚至还会出现。综述的综述放在上面，对，因为这个呢是大模型那个 AI 确实它能够带来极大的一个提高，但是呢，就像那个刚才那个李老师所提到的，对，其实他要做一篇好的综述论文，他可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材料给它缝合在一起，它实际上是需要有框架去做梳理，是需要做逻辑上的一些。甚至是一些因果时间线上的一些推理，进而得出一些洞见，还可以去指明一些方向。他应该是干这件事情，但是呢，确实就是可以去把一些内容堆砌在一起，然后呢，简单的去做一些分类，这个它也是一个综述，对。但是呢，这个离我们以往的那些好的综述其实差得还挺远的。那我的理解呢是，这由于现在 AI 工具的出现。使得60分这样的一个综述类文章的难易程度大大降低，那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铺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综述的一些文章，使得它可以去占位置。对，这个呢，就确实会给本身科研这件事情带来一些困扰。对，那使得因为现在你光看综述，你也看不赢了。对，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后果了。
就本来做研究嘛，是应该在一个领域里面啊，先去看一些综述，去了解这个领域在发生了些什么，然后挑自己感兴趣的，再去深入的看那些具体的啊，那些具体成果和一些论文。现在就
因
是
为
刚
综述
才。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潜在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比较容易获得被引用这件事情的。对，所以说
它
呢，
有点
有
像一
些，比
种
如
内容
说，
缩影。
对，我们如果有一些评价机制，它有的去，它确实就看被引用率嘛，像一些 H 指数啊那些东西，本身就和被引用率是有关系的，使得大家会去炮制一些水的综述，达到一些被引虚高的这样一些情况，对，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本质上还是刷数据啊，就像那
还是刷
些。
数据。
以前在 Web 1.0时代那种垃圾链接网站，
对的。
跟那个原理是类似的嘛，就是我做一下中转，但是我得到巨大的流量，然后被搜索引擎捕获的概率比较高，我于是就怎么怎么样。
对的，因为综述它属于一种那种信息密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篇幅呢，往往比一些研究型的论文要长得多，甚至有的综述有上百页，我都看到过，这个也不算新鲜了，就像一本书一样的。哎，而且现在确实学术论文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今天正好是那个人工智能里面有个顶级会议，叫做 AAAI 这样一个会议。对，今天正好是这个会议放榜，然后呢，朋友圈里面就会有大量的这些晒，哎，我又录取了，我们实验室又录取了多少？对，因为这种会议它的录用率甚至有上万篇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使得那确实今天现在这个根本就可以了，论文洪流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根本性的问题啊，不在于综述本身啊，甚至也不在 AI，而在于论文的评价体系。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节目好早以前是聊过的。
对。
那么在 Archive 这样的网站上面，它原来呢，虽然它是预印本，所以不要求同行评审，所以它可以发的比较快，所以它东西会多一些，但也没有多到太离谱啊，在。 分割了一些领域，再根据关键字去做一些索引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能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那现在呢，由于 AI 进来了，然后 AI 去炮制一些低质量的中速实在太容易了，于是就有一个信息轰炸的一个饱和轰炸的一个效应，就使得这个网站上内容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多。
对，
那当这个网站上内容变得非常多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不新鲜啊。我们经历过 Web 1.0、2.0的时代，我们最早一批做社区、做内容网站的都很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你的内容都是非常好的，就像以前我们节目里也聊过论坛，对吧？
对。
我跟老庄都是00、10年代泡论坛特别多的，很多论坛都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小众，但质量非常高，但是呢，它观点会相对单一。好，然后慢慢的开始影响大了，更多的人进来，有更多更丰富的视角去讨论问题，但是呢，内容的质量开始下降，啊，然后就开始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无意义的吵架贴啊、灌水贴啊这样的东西里面，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真想进这个论坛或者站点去看些有价值的东西，就变得非常困难。这跟现在 Archive 遇到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它的本质没有区别。那当年的社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好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研究性的小 blog 啊，就是讨论了在最早的一批社区网站里面是怎么做自筛选，怎么做自己的内容推荐的。最早的互联网社区之一叫 Slashdot 啊，这可能现在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了，但它是最早的专门讨论技术的互联网社区。当时它就很快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最早达到了那个当时互联网链接流量啊排名能排到前10的技术网站。所以它的流量会非常大，甚至当时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啊，就是说一旦被这个网站选编进去，放到头条的对应的那个事件所在的网站，会受到一轮 DDoS 啊。当时有个词叫 slash dotted，就是你被 slash dot 打中了，
对
你
对，
很可能
我还
网
记
站
得。
就会流量暴增，然后就把你那个网站打垮啊。当时到这种程度，那么很明显就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它的内容筛选的质量开始下降。当时那个网站的创办人他是这么解决的，他在所有的用户里通过算法去挑选了大概1%到5%的用户，给这些用户一个临时的类似于编辑的权限，就是这些人给这些内容有打分的权限。他打完分之后，他这个分会非常强的成为他的排名的一个依据，然后这些人他们是会流动的，不是确定不变的，啊，它会根据数据不断的去变换这些编辑的人选，啊，根据数据来筛选，通过这样一个双重筛选，然后再根据这些人的主观上的打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维护了 Slashdot 的权威性的。当然，这个体系在后来规模进一步扩大之后，也不太灵了。但是 anyway，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说，现在 archive 实际上需要的是这种东西，而不是简单的把中速禁掉，因为没有被期刊选用的中速也有很有价值的，但是关键是它怎么在浩瀚的内容里面飘出来，要能够飘到顶上
对，要有筛选机
来，
制，
啊，要有筛选机制。这种筛选机制呢，我觉得真的是得算法加人工。其实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众点评了，一样的了。大众点评为什么早期比较有效呢？它也是一样，它有一批人的权重是特别高的，啊，那批人就是经常到处旅游，而且对吃比较讲究的。虽然后来这个事情也出了一点纰漏，纰漏很简单，就是这批最强的用户被证明大部分是上海人，而上海人对吃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品味的，所以后来就有一类的很好吃的东西被他们忽略了，是被大众点评所忽略了。啊，后面大家就发现这个事情有问题啊，后面有其他的故事啊，就不谈了。总而言之，就是说会有一些缺陷啊，但是还是得引入一些机制才行。否则现在就算你把中速禁了，我觉得现在 Archive 仍然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让那些最好的论文能够快速的浮现出
对，
来。啊，
这个很
他
难
现
的。
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
哎，反正就是现在随着这种内容创作的这种成本，即便是一些专业度比较高的大幅下降，这个确实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了。
好，我们这个就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也是关于技术界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介绍了 王老师的团队今年的全球开源报告，
对。
然后上周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重量级的机构啊，Linux Foundation（Linux 基金会）。Linux 基金会呢，跟 Ubuntu 背后的那家公司
对，
合作，也发了他们的一个叫《全球开源现状报告》。我们看这个名字几乎跟王老师一样啊，但是后来看了一下，其实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来简单的也说说他们这个报告吧。这个请王老师给我们说说吧。
好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我们一起来讨论。对，就是 Linux 基金会和那个 Ubuntu 背后的公司一起发布的，而且呢，他的那个报告，他也是有学术界还有基金会。对，有一个博士，还有那个基金会里面的一个主管，对，还有那个乌邦图公司的一个副总，他们一起去撰写的。对，那这个报告的核心使命其实就是，用那个调研的方法去看开源是否被采用，以及开源如何被管理、如何被支持、如何创造商业价值这件事情。对，这个呢，其实也蛮符合 Linux 基金会一贯的做法。对，就是 Linux 基金会呢，就是他们会出非常多的一系列的一些报告，对，都是有学界还有工业界，包括基金会里面的人一起来做的。对，那涉及的面很广。对，除了像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大的调研以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像什么那个专门调研那个 OSPO 的呀。专门调研商业开源的呀，专门调研那个安全相关的呀，对，那他们这次也是，对，那么他们这次的调查大概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用问卷，大概这个问卷里面有45个问题，对，涵盖了像开源的使用、贡献、价值、治理、安全以及支持这些维度，然后呢也收到了那个800多个全球的有效问卷。对，当然，他前面大概有1000多个做过一些筛选以后，对，达到一些统计上的一些那个置信度，基本上就可以了。那覆盖的范围呢，主要就是以欧美为主，大概有60%，亚太呢也有20%，但是呢，主要就是日本，对，大概有17%，主要就是那个西方国家，对，然后也会分一些什么大中小企业呀。你是来源于政府、教育、金融、制造啊，这些做法。好，这个就是他们的方法和问卷这一块。对，然后他们关键的内容和发现是啥呢？就是那第一个，就像我们以前开源里面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开源在不同领域的这种渗透和采纳率。对，他们会统计一下什么操作系统啊、云呀、啊。还有那个软件研发啊这一块啊，那基本上都是50%往上走。对，那特别是 AI，对，也会看到 AI 和我们的报告一样，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对，那大概有40%的都会认为 AI 是非常得益于开源这件事情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些那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前面做的报告可能就不太能够纯粹通过数据去发现吧。对，这个呢，就是他们做问卷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点，比如说他会去问你的战略是否会通过开源来进行显著的提升。对，比如说也有大概80%多的组织会认为开源对未来极其重要。对，甚至还有一半的那个组织认为过去1年开源给业务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价值。对，也有80%以上的认为开源提高了开发效率和生产率，对吧？这些呢，基本上只能通过那个问卷的方式来去做调研。对，那当然里面还有一些那个问题，对，也可以通过调研的形式反映出来，比如说会存在一些组织的一些治理上的一些落后啊，你的组织没有明确的设立一些什么开源办公室啊。你的那个安全的方面比较薄弱呀，你的那个什么安全信任呀，像一些比较专业的那个代码、那个代码扫描啊，那个软件供应链的一些 SBOM 的一些东西啊，对，然后呢就会话锋一转，对，就会说企业级的这种开源的支持的需求会有爆炸性的这种增长，而且呢，企业对开源的 这种期望已经开始向商业软件看齐。对，那特别是说那个很多企业需要去采购具有商业公司提供的这种开源服务，对，进而能够带来企业进一步的价值和战略上的一些提升。对，其实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然后它的一个结论就是，开源的商业化还有咨询服务正在崛起。对，而且呢，商业化其实也会和开源有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可以给开源和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战略能够提供可持续的这种保障。对，甚至呢还会强调咨询服务会在这个里面呢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桥梁作用。对，那从传统的卖软件到卖服务和信任，对，那这个呢正是包括基金会做的会从事的一些业务。对，那最后就得出开源呢已经进入了战略成熟期。对，然后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红利，并且呢作为战略的一种基础设施。但是呢，它需要有商业化的这种支持，对，这是其实就是整个报告的那个目标内容和它的一些结论呀。对，其实和我们那个数据简单的目标就是通过数据去发现一些现象，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对，而且呢，我读完以后呢，就是感觉他们的一些目的性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对，这个呢，从他们的很多其他的一些报告也都看得出来，简明扼要把他想表达的一些事情，用很好的一些简洁的文字和一些数据表达出来。对，我不知道两位看了或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就是很多年前。就我刚入行开源的时候，也听说了什么什么东西正在增长，什么什么东西正在爆炸式增长，这话我都听了十几年了，怎么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真正想听的是，比如说比较，比如说你每年都调研1000家企业，然后连续5年、10年之后，这1000家企业对于开源的态度到底有多少变化？
那他这个就还不是这种长期固定的一个群体的跟踪，它其实
对呀，
还是follow 的方式嘛，
如果他不是长期跟踪的话，那凭什么就可以预测未来会有爆炸式增长？这个趋势怎么出现的呢？
他就通过他的问题，比如说你是
对，
否同意，对吧？
这
会
是
有
第一
爆
个。
炸性的增长，
第二个就是这些问题的主观性，它其实需要有这种辅助的客观性问题的，比如说你们企业在开源领域的投资预算大概是多少？大概在你们企业的整个研发的投入的20%多少？相比起去年、前年，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种是很重要的数据啊。你不能光是采访一个 CTO 或者采访一个 CIO，然后这 CIO 当然说好话了，都是 Linux 基金会的人找我调研了，我还不说个好话吗？我当然说非常重要啊，我还会说不重要吗？那得是有多大的怨气啊，才会说不重要。但是真正关键的是，这个企业到底投了多少钱在开源上，这才
这
是
个数
真
据
金
他们
白
显然
银。
没有了，
不，
他们的数据
他连
主要
调
来
研
自于
问卷
问
他也
卷。
不会问呢。
不，他问卷里面会问了，比如说你的投入增加了还是减少，这种问题可能会有了，但是它也是以问卷的形式。它不可能采集到真正的数据，所以你刚才说这个问题是绝对存在的了。哪怕不是 Linux Foundation，换一个别的机构去采访一个或者去访谈一个大企业，他也会说他重视开源
对
啊，
呀，
因为这时髦啊，而且不重视的话，好像显得很没品
对呀，
啊。
因为重视开源总不是坏事，对不对？
是。但确实像你说的，就是真金白银投进去，跟只是口头上重视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就是我的感觉跟老庄一样啊，我也觉得不太相信。我甚至觉得最近这一两年有点像开源的低谷。就是我不管你企业怎么说，我看的就是开源的重要的技术成果的影响力。 就是有多少开源的项目正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然后这些开源项目我们可以分几类：企业级的重量级的应用，然后一些非常常用的重要的工具，然后还有虽然就技术含量意义没有那么大，但是非常火热的社区，这些都可以来衡量开源整个行业领域的发展的趋势状态。所以我反而觉得王老师你们做的东西呢是更符合我的这种需求，就是真实的反映开源领域从软件到社区它的状态。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数据不太好采集到嘛。之前我还跟你们团队的小伙伴聊过这个话题，比如说开源软件的下载和安装和使用量，这个数据就非常难得到精确的数据
对的。
啊。但是没关系，这个可以慢慢去搞嘛。啊，这是一方面，但是。Linux Foundation 搞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商业味儿比较浓的。就是它首先面向企业，它其实不是很 care 就是非企业的开发者。那非企业开发者实际上我认为一直都是开源领域的重要的分量啊。企业也很重要，但是更大的这个底盘是靠非企业的开发者在里面，不论是贡献还是使用。但是他们现在明显是这个报告是瞄准企业的。就是他们明显是一个带着盈利的商业的目的去做这个报告，并且去使用这个报告。我看完之后的第一感想就是非常像我以前碰到过的一些咨询公司拿着的那些销售材料，就拿这样的材料去找别的企业，告诉他们说：“你看，这是世界500强对开源的使用的调查和统计，你们这里面赶紧挑两个做吧，不然你们就落伍了。”这就是咨询公司的套路，所有咨询公司套路都是这样的。他们先做500强或者是最出名的那些企业，这些东西不管什么方式，他把数据做出来，很多图表让你看着好像很真实，但实际上数据到底怎么样？就刚才老庄说的，很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数据。但 anyway，反正他拿出来了，而且很好看，啊，非常好看，然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在这个领域去投钱，或者至少试一试，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尤其是这一次背后还有那个 Canonical，就是Ubuntu 背后的那个公司，它就更直接了，它这里是可以直接变现的。Linux Foundation 变现还麻烦一点，它只能捐献是吧？我一开始看到它这个标题，我是很兴奋的，我觉得哎，这个应该很有分量啊。结果看完之后呢，其实是落差蛮大的。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联想，我觉得王老师，你们做报告其实也可以稍微脑子活络一点，
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吧？这个，客观性和这个主观性都是可以兼顾的嘛。然后我们开源社，对吧？我们每年出这个中国开源年度报告，我们也可以去跟那个什么赞助厂商聊一聊。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不需要伪造数据啊，但是我们可以新增一些观察点呐，对不对？
对，确实，确实。
这些观察点我们原来没有注意到啊，我们现在可以新增一些观察点。然后在那种特殊的观察点下面，哎，这家公司就看得到了呀。
对，这个我们确实学习了。然后呢，我们今年其实可以搞啊，庄老师，
是可以搞，
今年就可以搞。
我觉得对，这个可以弄一弄，弄一弄。
好，找一些 sponsor 来啊。
对。
好。
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啊。最后一个话题啊，我们又来讲我们的这个新的专栏啊，你应该知道的近代史。今天我
你
们就
好。
来聊一聊跟冷战有关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大家会讨论的话题，就是美国到底为什么赢得了冷战？这个话题呢，不管是美国人也好，还是作为输了的前苏联或者俄罗斯的相关的这些国家的视角，都有一些解读啊。当然，我们作为另外一个大国，在这里边也是发挥了作用的。所以，中国这边也有自己的视角，然后中国的普通人像我们啊，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和判断。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美国为什么赢得了冷战，或者换过来说，苏联为什么输掉了冷战。而这个东西呢，它是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后面就会提到。其实现在美国，别的我不知道啊，但至少美国肯定是目前就有挺多人在研究这个事情，并且把这个事情的理论模板套到中美现在的竞争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个话题啊。但这个话题很大，我们时间有限， 可能也不能聊得特别深入，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去谈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观点。哎，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这么说吧，刚才李俊在说这个美国人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专门去问了问美国的 AI 是怎么说这个事情。
嗯哼。
首先我就找了 ChatGPT，ChatGPT 开篇第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啊。他说：“美国赢得冷战，并不是因为美国做到了完美，而是在一场几十年的综合实力和制度耐力赛领域。”美国的优势可以持续，而苏联的劣势不可持续。而美国加速了苏联原本就在发生的结构性的崩塌。我觉得说得很漂亮，这样的一个总结。然后，当然你接下来会分几块讲嘛，讲，一方面是讲，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当然会讲到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这个经济的结构单一性。说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越来越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出口，一旦油价大跌，它的财政就吃不消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当然是会有制度问题。美国呢有问题，但是呢有自我纠正的机制，而苏联呢，高度集权、官僚惰性，导致这个报喜不报忧的官僚越来越多，大规模的体制性的错误无法纠正。还有意识形态、生活体验巨大反差等等等等，还有就其实还有一点，我就不展开讲了。他其实在讲的是美国的盟友遍天下，而苏联的盟友越来越少，而且就是他还不光是说越来越少，而且那些盟友比他还弱，还得他去养，帝国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最后还会讲一个，就是之所以这个苏联会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了问题。所以，他总结下来，AI 是这么总结的：第一个叫硬实力，是美国的经济和科技体系更适合长期竞争；第二个是制度与社会，是美国体制具备更高的自我修复能力；第三个，战略与时间。说美国把冷战当成一场拖长赛道的系统竞争，通过遏制、军备压力、联盟体系和软实力，最终拖垮了苏联。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个其实应该说我们非常熟悉这一套论调。这个
对。
就是 ChatGPT 已经总结得很好了，所以另外一个 Grokked 我都懒得读了，因为比它要弱挺多的。从 AI 来说，它弱挺多的，但是内容差不多了。
对，这个很多的一些书籍啊，一些网上的这种视频里面啊，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论调。
我其实也让 Grok 帮我做了一些研究啊。我重点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专家的观点，一个是普通民众的观点，就是美国的专家和普通民众分别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基本的面上来讲，跟刚才老庄说的 ChatGPT 的差不多啊，就是他非常强调美国体系的韧性和苏联的内在缺陷。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是挺似是而非的。美国体系的韧性，它是显然从结果去推原因，
对，
就
是
是因为
先有
最
个
后
结
赢了，
果，
所以我说它有韧性。
对，
如果你真有韧性的话，你现在怎么开始衰落呢？你的纠错机制去哪儿了呢？尤其是在今天2025年，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就更容易识别这里面的有一些虚假因果。然后说苏联的内在缺陷，那你美国没有内在缺陷吗？一样有啊。那你只能说哪方面的缺陷更大一些。他这个总结的这个逻辑啊，我觉得就属于那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有点像什么呢？像算命先生讲的那些话。我反而比较关注他具体的一些方面，比如说，Grok 总结下来说，专家这方面认为。美国赢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以及创新能力，第二个是外交和联盟策略，第三个是意识形态和制度韧性，第四个是军事和地缘因素。好，这四个方面其实我挺认同的，我不是认同他说这四个方面就都对啊，我只是说要从这四个方面去比较，这是合理的。那么这里面各有他的一些判断，首先第一个，经济的优越性和创新能力。这个我认为真的是美国获胜的重要的原因，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的美国体系的韧性，其实是体现在这个方面。 这个方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在战后拿到了美元优势，所以控制了除了苏东集团以外几乎所有的国际的经济金融命脉，啊，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然后技术创新，他们对人才的开放，在二战之后笼络了几乎所有的欧洲的高水平的科学家、专家，这些都是它很重要的因素。它内部的整个学术研究，创新产业化的这个体系确实也不错，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市场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比纯的计划经济活力确实要更强一些，也就是更适合跑长跑，这个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是我认为比较成立的一个点。啊，第二个外交和联盟策略这一块呢，要我说的话，核心其实是中国。就是美国在被苏联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尼克松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策。这个决策，美国人有部分专家是非常非常认可的，但是大众其实是很难意识到的，大家都不喜欢尼克松。但实际上，我在我们节目里也说过，我认为尼克松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总统。他做出的中美缓和以及配套的一系列的行动啊，给苏联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啊，也是后半段苏联开始越来越撑不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很好，中美关系不好，美国能赢冷战吗？我觉得至少是很大的变数。反而他原来的那些北约盟友什么的，那些真谈不上啊。刚才老庄提到 ChatGPT 说，苏联的盟友都是吃苏联的，那你美国的盟友不是吃你的吗？欧洲那些盟友哪个不是吃美国的？
是啊，
有啥区别？本来就是两个老大打嘛，然后下面都是一些打手而已嘛，打手当然吃老大的。
没有，
然后
我
第
觉得
三个，
他在讲到美国的盟友的时候，其实他混淆或者说故意的混淆了欧洲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欧洲的惨状，但没提。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那，就是 AI 不会特意的隐瞒东西，对吧？他没提的原因无非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外面传播的少，大家都不敢说这个东西啊，避讳这个东西；第二就是 AI 内部有审核，不让他说。只有这两种可能性嘛。好，第三个，意识形态和国内韧性，这个我觉得就是最扯淡的了。但是 Grok 的这个结论里面有一条，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特别有意思。他说，但是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冷战胜利是幻觉，因为它导致美国过度自信，忽略国内问题，并引发新的冲突，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难
可
得
以
对
啊，
吧？很辩证对吧？
对，
最后一个军事和地缘因素，这个我觉得也是扯淡，因为在冷战当中，美国和苏联都犯了很多军事和地缘方面的错误，这个基本上是平手，谈不上谁更优一些。所以概括下来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它在整个冷战阶段，它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经济啊，这两个是它的持续的长期的占优势的东西。而苏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的技术创新和它没有做市场经济，它是计划经济为主，几乎是占绝对的大头。那这方面呢，它的改革没有跟上，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有它各自的缺陷啊。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谈中美的竞争的历史的话，就能看得出来，其实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自由式的科技创新和举国体制，其实这两对比较起来的话，其实都是各有优劣。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融合起来，但融合呢是需要技巧的，不容易的，要一边试一边改进。中国其实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过分的强调其中的一边，忽略另外一边，你肯定是会有问题。所以你会看到现在美国也在强调它的产业政策。啊，就是要在市场经济里面融合计划经济，然后要加大政府主导力度，以至于有政府出台的 AI 的 action plan，这不就是举国体制吗？其实最终合理的做法其实都是融合。
对，
所以这是美国专家的视角，然后他也提到了这个美国的民众啊，包括一些通俗文化，比如说电影啊这些里面的一些视角。他们提到几点，第一个，民众提到比较多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啊，这个我同意。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我觉得最有道理的一块。第二个是里根的领导和军事实力啊，包括里根的一些言论和一些政策，包括军备竞赛去拖垮苏联等等啊，大家认为里根是居功至伟。但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尼克松那一步。 然后大家也一定会提到的意识形态优势啊，这个我觉得没啥。然后外交和盟友大家会提啊，二战遗产和地理优势，这个有一点他提到地理优势，这个也是在地缘上，美国确实比苏联的优势大很多啊，苏联那个地缘真的是非常不好啊，就是他为了控制东欧那一部分是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而美国几乎不需要付这种代价，这个是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在这里，Grok 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找到了 Reddit 和 X 上面的一些批评者，也重复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冷战神话反而带来了美国的隐忧。他说在90年代，大概有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大赢家，但是 Z 世代，就是9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批人，反而更关注美国的内部问题，就他们已经体会不到冷战的那个兴奋点了。这个时候反而内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观察，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也特意问了他另外的一组，就是前苏联的视角，这一块呢，我们平时看到的比较少。第一，西方几乎不谈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去认真的、忠实的报道苏联人、俄罗斯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把他视为完全的失败者，而且在各方面去羞辱他们。这其实是西方比较失策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不管，反正就是我们很难看到。然后苏联人自己写的呢，俄语我们大家又不懂，很难看到真实的原文。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是一直很好奇的。这次我也通过包括 AI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去翻了一些东西啊，总结下来大概是这样啊，就是苏联的专家层面的比较多的反省是几方面：第一个，经济体系面临计划经济的有效性的极限，因为规模太大了，苏联本身的规模加上苏东集团加上全球的盟友的集团，它都要去计划，以至于我们之前好像节目里也提过这个段子啊，就是苏联人要去设计所谓的三进制的超级计算机做超算啊，最早做超算的想法就是解决计划经济里面的每年算那个5年计划的那些数，就已经逼近计划经济能 cover 的一个极限了，但是呢，改革一直没有成功。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在里面融合一部分市场经济，或者有其他的办法来提升它的这种有效性啊，一直没有成功。那么不断的积累这方面的困难，到最后就导致了一个崩溃啊。这个是俄罗斯人谈的比较多的，这个也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啊，就是我认为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是冷战里面最后决定性的因素。这个也符合我们基本的观点，就是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就决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是认为领导层改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衰退崩溃，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专业人士提到当年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个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动摇了苏联的权威，这一点很多苏联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人他们是认知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和平演变啊，各种文化渗透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啊，地缘和军事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阿富汗战争啊，苏联吃了大亏。这是苏联这部分专家的观点。这部分呢，我反而觉得大部分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输的这一方对自己怎么输的，尤其是在过了一些年之后，尤其是我特意看到有一些俄罗斯的专家会比较多的引用在最近20、3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因为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苏联为什么输，他们当时的困惑是：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有问题，但是我改革会不会死得更快？哎，现在他们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另外有一辈人做成了，所以很多结论他们就敢下了。比如说领导层改革啊，包括经济体系的改革，苏联没做对，不是做不到啊，是有人能做到，说明确实我们当时没做对。所以我看到最近这10年，其实苏俄这个体系里面的人的总结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好，然后苏俄这边的普通民众的观点啊，提到几块：第一，内部腐败，精英层的脱离群众，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国家啊，这个是大家提到最多的啊，这个也很符合正常的逻辑，因为看到的就是这样，体验到就是这样啊。第二个是西方的欺骗和扩张，那就是西方还是强嘛。然后是经济和改革失败，这个主要是讲地图头啊。然后是意识形态，最后是西方的文化宣传和渗透。 从书的这一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的认知呢，大体上符合现实的逻辑，尤其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比较容易放下自己的 ego 去承认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会承认我们的经济体系改革失败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放弃是错误的。这个很大程度上跟他们能够放下这种身段去认知这些事情有关系，因为在我看来的话，美国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已经明显不成立了，在最近几十年的实践里面，但是美国人因为是胜利的一方，所以他更难去放下这种 ego 去认真的承认这个现实。这就是我看到的现在从美国人的视角以及前苏联的视角所认知的。美国为什么会赢？苏联为什么会输？那总结下来，我个人认为呢，核心的点仍然是经济和技术创新，这是重中之重。其次才是其他的一些决断，比如地缘政治啊，外交啊，军事上的一些事情啊等等。以经济为本，以民为本是对的。这个从打长期战役来讲，从打持久战来讲，这个是绝对正确的，要发展生产力。别的都是虚的，别的东西生产力有了都会有的啊，就像福建号，你这个生产力足够强了，这都会有的啊，没有问题。
确实。
那另外，我以前曾经听过我们人大的金灿荣老师的一个演讲，他里面就提到一个点，他说其实美国人不是美国人自己赢得了冷战，是苏联自己放弃了冷战，所以导致美国人成为冷战的赢家。他说：“如果美国人正确的认知到这一点，在冷战获胜之后，他就不应该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样，他在国际政治上打压苏联、打压俄罗斯，不让他有面子的存活于这个世界上各种地方，在他解体之后仍然打压他，而且在经济上孤立他，让他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痛的经济转型期。”他说：“如果美国人正确的认知了他自己其实是侥幸获胜的话。”他应该全力帮助俄罗斯度过经济转型期，然后呢，拉他来说：“哎，你跟我一起来共治天下。”他说：“如果这样的话，美国的帝国可以至少再持续100年以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我没法判断它的正确和错误，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观点。
其实我还另外联想到一些我们国内的看法，就是其实有几本书在中国的这个学术圈很流行，我不知道李军可能也都听说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是1944年哈耶克写的，然后还有一本书是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45年写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书就不提了，但是这两本书到后面，尤其是在冷战这个胜利之后，会被奉为神作，因为
有预
他
言
们
的性质。
对有预言性质，就是在45年那个时候的苏联还是刚刚战胜了这个纳粹，如日中天的时候，然后明显就是世界两强之一啊，但是这两本书就已经断言计划经济不可持续，然后自由经济或者说是自由加法治的这种民主社会才有可能会最终获得胜利。然后这两本书其实不光在西方社会了，在中国也非常的流行，就是很多人会读、会想，然后会去看我们自己，然后以此来批判苏联。然后呢，当然首先会从批判计划经济开始。顺带着也会讲，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对的，而计划经济是错的。其实这是一整套的，就从我们国内最开始来，反思冷战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线站住了，然后批判计划经济，当然也批判苏联的计划经济，然后说你看，果然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失败。我觉得这是一条，就是我们国内认识这个苏联冷战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一条路线。
这个很有趣啊，我补充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美国人就一直是期望这样，美国人期望中国看到苏联的失败之后，得出结论是计划经济和我们的政治制度都不行， 我们必须全盘西化才会避免崩溃。这是美国人一直希望，而且他们认为我们一定会这么看。啊，这个也就决定了在90年代到00年代这段时间，为什么美国采取对华的一种叫接触政策。所谓接触政策就是跟中国尝试友好，并且把它拉到西方阵营来，是这样一种策略。然后我们也确实在做改革开放，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这一代人都很清楚，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明确的强调我们要反对全面西化，就是改革开放归改革开放，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走上全面西化的道路。
对，
是非常确定的。但美国人不知道啊，美国人一直认为，哎，这个我们接触下去，中国不会像苏联那样倒，但是它会成为我们的，会成为一个大一号的日本，而且对我们更有用、更有价值。美国人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包括拜登政府的一帮人，包括 Trump 的团队里面也有一帮人喜欢说过去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完全失败，培养了今天这个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的对手。所以这个非常有趣啊，就是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党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他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应该怎么做，但同时必须守住哪些底线啊？当时叫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词儿我们现在都不多提了，但实际上已经融到我们的基本制度里面了，所以它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但提的不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是哪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总结一下吧，这个冷战的最后的结局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悬案，到底是为什么？从大的面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啊。但是很多事情可能再过去若干年，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我们已经能看清一些事情了，跟00年代那个时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再过30年，说不定又会有新的一些发现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对现在的今天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评论区跟我们讨论啊。好。那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看看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也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